好，我们要使用几分钟要复习一下。上个星期我们说我们要建造一个非常好的根基，因为在那个根基上我们可以建造别的，我们可以把别的放在那个根基上。我们说我们知道孩子是从神来的，如果我们有孩子是因为神就赐给我们。有的时候上个星期我们说，有的时候人会说，哎呀，你看我的父母他们不是基督徒，但是我是个基督徒，为什么他没有让我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中出生，为什么是这样的。我们要记住了，无论我们的父母是谁，无论他们是有什么信仰，这就是神赐的事情。我们的孩子是从他手里收到的，这个我们要记住了啊。我们也知道那个父母跟孩子的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父母跟孩子的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但是我要说，最重要的关系，在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就是夫妻的关系。你不能让孩子打破那个夫妻的关系。你说瑞牧师，为什么你说这个？让我来举一个例子啊。我们的女儿她小的时候，她就是这样的。如果我要去抱着我的妻子，告诉她我爱你，我的女儿她马上就跑到我们那边去，她要记得在我们的那个中间。她说我呢，我就把他在外面，我说我先要抱你妈妈，然后我可以抱着你啊。我要让孩子们知道，最重要的关系就是夫妻的关系。肯定我们的孩子是从神手里收到的，这是不用说的。我们跟他们的关系是非常重要，我们跟我们的父母的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圣经就吩咐我们，我们要孝敬父母，这也是不用说的，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最重要的关系就是那个夫妻的关系。我们有孩子，我们会知道就是神赐给我们。他没有把我们的孩子赐给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他没有把我的孩子赐给我妻子的父亲，我妻子母亲。为什么？因为他就把孩子赐给我。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养育孩子是我的责任，不是我父母的责任，不是我妻子的父母的责任，就是我们的责任。因为他赐给我们，不是赐给他们，把孩子就赐给我们。所以上个星期我们就立了那个根基，我们说孩子就是从神手里收到的，他就赐给我们。他赐给我们是因为他选择我们，他觉得我们可以养育哪些孩子，那些孩子，我们的孩子需要我们的帮助，他们需要我们的教导，所以这是为什么他选择我们。我们说养育他们是我们的责任，不是我们父母的，不是教会和牧师的责任。当然教会和牧师要帮你，但是责任就是你的，不是老师的责任。老师也能帮我们，但是不是他们的责任。最大的责任就是父母，所以我们要养育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就简单说我们那个上个星期那个学习的那个东西。我们今天要学习管教的形式，管教的形式，要用什么方法管教我们的孩子。大部分的父母都承认孩子们需要管教，这是不用说的。也不信耶稣的，如果你问他们，哎呀，你觉得孩子们需要管教，他们会说当然了。所以大部分的父母都会同意。让他们承认需要，这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都愿意承认，都愿意说需要。但是如果你开始问他们，我们要用什么方法管教孩子，在那个地方我们就碰到问题。 在那个地方我们就发现了有矛盾，谁都同意我们要好好的管教自己的孩子，但是管教的方法他不同意。如果你出门你就开始叫人，你叫到十个人，你要问他们，你觉得父母要管教孩子，我觉得在中国十个都会说肯定要管教孩子，但是如果你问那十个要用什么方法，你回来的时候你会有十个不同的方法。一个人会说哎，用这个方法，另外一个人会说用这个方法，第三个人要说一边他的那个人就把他们放在一起就用这个方法，另外一个人会说哎，这三个人他们都疯了，不用用那个方法，我有自己的方法。所以十个人会有十个不同的方法，人都承认我们又需要管教自己的孩子，但是他们不能同意要用什么方法。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个问题不大。你说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圣经，我们有神的话，所以我们基督徒可以打开神的话，打开圣经，我们在圣经中可以发现到神的方法，然后我们可以去做。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的方法是最好的。为什么？因为是圣经的方法，就是神的方法。我知道人他们养孩子的时候，他们常常就开始看书，看很多不同的书。你看十个书，那十个作者会有十个不同的方法，对吧？所以我们都希望我们做好的父母，但是我们必须按照神的话去做。我能告诉你，世界神他们用的方法，世界上的人他们用的方法是有问题。你说你怎么知道？来举个例子啊，我们今天晚上下课的时候，黄牧师说：“哎呀，我要请大家去吃饭。”所以我们都特别高兴，我们去一个特别贵的一个饭馆，我们点很多，我们开始吃饭，我们聊了，我们觉得哎呀这不错，我们可以吃饭。然后那个旁边的他们的孩子就跑到我们那儿，我们要吃饭，我们要聊天，但是我们不能聊他，因为他们的孩子就在我们的桌子就跑啊啊啊啊啊啊，他的父母就没有管他，对吧？所以我们看他们用的方法肯定不行，我们必须按照神的话去做。你去买东西，你会发现了有一个母亲一个孩子说妈妈我要，妈妈说哎，真对不起，今天我不买，下次我买。然后孩子就开始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啊后来他说好好好好好，别哭，我给你买。所以这个方法也不好。所以我们的周围的人他们有很多不同的方法，但是我们看结果就是不好。我们基督徒必须按照神的话去做。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在圣经中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方法可以去用。我们今天要看这些方法，但是我要告诉你们，看这些方法，有些人他们会觉得用圣经的方法让他们不高兴，让他们难过。有的时候我要碰到基督徒，他们不愿意使用圣经的方法去管教他们的孩子。为什么？因为不方便。我能告诉你，用圣经的方法不容易，不方便，有点难。所以 我告诉你这些方法只是因为要让你知道，我说的不是最容易的，是最难的。我要告诉你，在世界上我觉得最难的工作就是养女孩子，这是最难的。这些方法他们不是最世界上最简单的，不是最容易的，他们是最难的，但是最有效的啊。那些人他们都能说，哎，我们需要我们的孩子们听从我们，我们需要孩子，希望我的孩子也能顺服我，能孝敬我。他们喜欢那种的结果，但是他们不希望那个过程。如果我们没有圣经的过程，我们不会有圣经的结果，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没有用圣经的那个过程，我们不会有圣经的结果。谁都希望这个结果，但是很多人不愿意用神的方法做那个过程。我们信仰说三种方法，我们要看在圣经中他就告诉我们这三个方法。第一就是教导的言语，就是教导的言语。第二就是警告的话语，警告的话语。第三就是爱中的纠正，是什么意思？就打孩子的屁股。所以我们有这三种方法，我们今天要说这三种，我希望我们会了解他们，也会明白他们就是从圣经来的。好，我们先说第一个，那个教导的言语，这是什么意思？第头一步就是先教导我们的孩子。有的时候我碰到这个问题，你看一个父亲一个母亲，他向他的孩子特别生气，因为孩子做一些事情。但是如果你问那个父亲那个母亲，哎呀，你以前教导你孩子怎么去做吗？他们会说没有教过他们，但是他们应该知道。哎呀，怎么应该知道？孩子不是一个动物，动物你不用教导他们，他们就知道怎么吃，怎么去找他们吃的，怎么去那个洗手间，他们都知道那些事情。但是孩子什么都不懂，所有的事情我们要教导他们。如果我们我说管教他们之前，如果我们没有教导他们，他们会生气，他们会就糊涂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你管教他，因为以前他没有学过那个东西，学过那个事情。我请你们翻到以弗所书第六章，我要看第四节，第六章第四节。黄牧师，我请你站起来为我们读好吗？大声。六章四节。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你看他说不要什么惹儿女的气，不让他们生气。还有那个哥罗西书第三章，我们要看第二十一节。第三章第二十一节，三章二十一节。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所以他说不要惹儿女的气， 这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并不是你千万别告诉孩子不做事情让他们生气，这不是他的意思。他的意思是你必须先教导他们，让他们知道你要他们去做什么，才能去管教他们。如果你就一下子就开始打他们，或者一下子就开始说他们，你从来没有教过他们，他们会生气，他们会不知道为什么你做这样吗啊？所以我们必须就先教导他们，让他们明白我们的要求是什么。从开始就要明确的教导你的孩子，让他知道你的那个期待，你有什么要求，你有什么期待，你要提前告诉他。如果你不告诉他，你不可管教他，因为他会生气，他不会知道为什么你打他，为什么你管教他。你说瑞牧师用什么方法？我们上节课我们就说了，基本翻到那个《生命记》第六章第五到第七节，第六章第五到第七节，《生命记》第六章第五到第七节。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按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好，所以他说用什么方法？他说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是什么意思？我们要使用每一个机会教导我们的孩子。有的时候我们就做普通的事情，我们会碰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我们可以使用那个机会，抓住那个机会去教导我们的孩子。有的时候我们是故意的选择时间去教导他们。我来举个例子啊，在我们的客厅中，我们有一个茶桌，在茶桌子上面有一个小东西，是没有用的，但是漂亮啊，我觉得是没有用的，妻子喜欢啊，就放在那个桌子上。他是刚刚买的，如果孩子碰到，他会就把它就打破了，打碎了啊。所以我就故意的找时间叫孩子我要他去做什么，所以我就把那个东西放在桌子上，我就告诉我的孩子，这是你妈妈的，不是你的，不是一个玩具，我不要你动，别碰。以后如果孩子拿了，或者如果他捧了，我已经教过他，我已经告诉过他，对吧？所以我可以管教他。但是如果我是把他放在桌子上，我没有告诉他他碰那个，我怎么能去管教他？我的意思是那个小小的孩子啊，所以我必须教导他们。你说瑞姆士，如果孩子是一岁，他不懂那个东西是什么，我可以用什么方法？就把那个小东西放在桌子上，然后把你的孩子放在那桌子旁边，就告诉他别碰别动。他伸手去动的时候，你要用你的手打他的手，说别动。他很快会学会，很快会学会。有的时候我进去人的家，我看在桌子上他没什么东西，我看他们最漂亮的东西是在一个挺高的位置，就看不到，这是不应该的。你要找到你的孩子 别动，别碰那个东西。所以你必须讲到他们，必须告诉他们你的要求是什么。如果你不告诉他们，你不会管教他们。如果你不告诉他们，然后他们去做，你打他们，他们会生气，他们会怀疑你的爱，因为你从来没有说，所以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你用这个方法。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方法。如果你孩子大一点，就是非常好，因为大孩子他们懂事，你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他们，你会发现了，他们就懂，他们知道啊。如果你孩子小，你要肯定他懂，你要肯定他明白你所说的话。让我来举个例子，哎，杨安，我请你站在这边，让人看，站在这边，所以人能看啊。啊，好，比如说他两岁，我知道他不是两岁，但是如果他两岁，我要告诉他一些事情。两岁的小孩他要玩，有车子，我说你别碰这个，我不知道他听到没有，对吧？所以我要他看我的脸，所以我可以用这个方法，我会拿他的脸，我说儿子，你看我，你看哪个东西，你看爸爸，你别动。哎呀，他知道，因为他看我的脸，我看他的脸，我知道他明白。但是如果他玩，我就给他说，可能他懂，可能他没听到。所以我要很清楚的给他说，哦，好，谢谢。所以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警告的话语，警告的话语。第一，我们要教导他们，我们要告诉他们，很清清楚楚的告诉他们我们的要求，我们的要求是什么，所以他会知道。第二就是警告的话语，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如果他违背我的话，如果他不听从我的话，会有什么结果？这个我要说清楚。比如说，我要告诉他，如果你碰哪个东西，我会打你的手；或者如果你碰哪个东西，我会打你的屁股。如果他们是十几岁的孩子，可能我会给他说，如果你碰哪个东西，我会打你的屁股。还有星期六你不能去玩，你必须在里面做作业，整天做作业，或者有别的那个惩罚。为什么？我要警告他，我要教导他，让他知道他应该做什么。但是我也要告诉他，如果他不做怎么办，如果他没有听从我的话有什么结果，这个也应该是很清楚。我来举个例子，我现在翻到箴言，箴言第四章，我要看第十四到第十五节。我们读完了，别关上你的圣经，我们还有要看的，在第四章，箴言第四章第十四、十五节。
不要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
好，在第四章是四十五节，他就教导那个孩子，他就告诉他的儿子他的要求什么，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经过。所以他很清楚告诉他，他不可去做什么，这是教导孩子。然后十六到第十九节，他就警告他，要看第十六到十九。
这等人若不行恶，不得睡觉，不使人跌倒，睡卧不安，因为他们以奸恶吃饼，以强暴吃喝酒。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
我们要看那个方法，所罗门 他先找到他的儿子，这是李氏四十五节，然后十六到十九节他就警告他，如果你不听话，如果你不去顺从我，这个结果是什么？他就说十六到十九节，他就告诉他有什么结果。所以我们基督徒也要用这个方法。让我回去那个茶桌那个例子，我们要找到孩子，别碰那个东西，别动，别拿，别玩。所以这是找到他。第二就警告他，如果你拿，如果你碰，我会打你的屁股，我会打你的手，如果是小小的小孩，我会打你的手。这是警告，第一是教导他们，第二是警告他们会有什么结果。这就是圣经的那个方法。所以第一是教导，第二是警告，我们要看第三，就是那个爱众的纠正。一般我就说打他们的屁股，打他们的屁股啊。我们的孩子他们小的时候，我们就用那个方法，我就让他看我的脸，让他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他们是一岁半不到两岁，我不知道他真的明白。有的时候能看他的脸，我能说，但是我不能肯定他明白，不能肯定他懂。所以他们特别小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方法。我们第一次就找到他们，也警告他们别做，如果你做我会做什么。过一段时间如果他们又做了，我们又就找到他们，警告他们，因为可能一岁半的孩子就不太懂，我要给他机会。那个两岁的孩子可能他不懂，就要给他机会让他懂。可能你们有孩子，你没有听这个，你告诉你孩子别做这个事情，过一段时间他就做。你说为什么你做，孩子就说忘了，对吧？那么小的小孩他们会忘了，所以我们要让他们很清楚。所以第一次我们找到他们，警告他们，第二次找到他们，警告他们，如果第三次他们做，我们就开始打他们的屁股。为什么用这个方法？因为圣经就告诉，以后我们会看这个。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孩子，所有的孩子他们都很聪明。我们的孩子，我告诉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如果他们做，就打他们的屁股。我们的女儿，我发现以前我告诉她一次，她又做了，我告诉她第二次，然后整天她没做，第二天她又做，我告诉她别做，她又做，第二次我告诉她，然后整天他没做啊，他明白，如果第三次他做会打他的屁股。所以第三天他做第一次，我就打他的屁股。我开始打的时候他说爸爸这都是第一次。所以他们很聪明啊。但是如果你不清楚，如果你不知道他懂了没有，可能你要给他说两次，然后开始打屁股啊。但是如果是八岁的孩子，五六七八以上的孩子，一次就够了。但是一岁、一岁半、两岁、三岁，可能他们会忘，真的会忘了。哎呀，我是七岁的儿子，我常常告诉他，他会说啊，爸，我忘了。所以这不是一个脑子的问题，肯定不是，他懂他就没做啊。所以如果孩子特别小，给他们机会，但是他们大一点， 不用给他们机会，他们会懂。所以他就告诉我们那个打屁股的事情。我们基督徒不能让这个世界影响我们的思想，我们不可让这个世界影响我们的思想。我们要看圣经所说的话，然后我们要去做。如果我们按照神的话去管教我们的孩子，我们会常常打他们的屁股。你说常常，我说常常，我意思就是常常，我的意思就是天天。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孩子们，他们都想他们的父亲就是罪人，对吧？啊，所以我们天天会打他们，会管教他们，常常，我今天翻到箴言第十三章第二十四节，箴言第十三章第二十四节。
妇人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
所以他说，如果我们不用杖打孩子，我们就恨恶我的孩子，疼爱儿子随时管教，意思就是常常打。他说用掌子，用什么掌子？我们就常常有这种的，我们就你看，就是我们教会了啊，我们的网站以后我们会送你们一个啊，我们做了很多要让你们按照神的话去做啊。所以他说要用掌打儿子，如果不打不挨。有的时候如果不打不挨，有的时候人会说，瑞牧师，哇，我爱我的孩子，我就疼爱我的孩子，我不能打。我常常说，就是因为你不相信神的话。我常常说你撒谎。你的问题是你最爱的就是你自己，你不要受那个痛苦，不要受那个难过的事，所以你不愿意去做。圣经说如果我们挨，我们就打他们，要随时打他们，就常常打他们。父母不打孩子的屁股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疼爱孩子，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爱自己，他们不愿意去做神所吩咐他们做的。还有一件事情，我前面放到箴言第二十三章第十三节，二十三章第十三节，孩子不会因为屁股上挨打而受伤。如果你用正确的方法，你不会害他。箴言第二十三章第十三还有第十四节，黄牧师，请你站起来读好吗？
不可不管教儿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
所以他说，如果你打他，他不会死。你听他喊着，你会觉得他会死，但是圣经说他不会死。他说，如果你打他，你会拯救他。啊，以后不是这个星期，过几个星期，我们要学习那个管教孩子的目的，这儿就是一个拯救他们，拯救他们。如果他们不能听从我们，他们也不会听从神。如果他们不会接受我们的话，他们不会接受耶稣的话，所以这是非常重要。还有第二十二章第十五节，二十二章十五节。
愚梦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
还有第二十九章十五节，二十九章十五节。
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
所以他说在第二十二章十五节，他的意思是非常简单，我们的孩子们都是罪人，都是罪人。你说哎呀，我的宝贝他是个小天使， 过一段时间你会觉得他是个小魔鬼，为什么他像他的爸爸，他是个罪人啊。第二个那个29章就说打他的屁股他会得到神的智慧，所以他就吩咐我们，我们要去做。他说如果我们爱孩子我们会做，他说我们不会伤害我们的孩子啊。我们马上要学习怎么打孩子的屁股，但是说这个之前我有几件事要跟你说，就简单说。第一，如果你生气的话别打孩子的屁股，如果你生气的话别打孩子的屁股。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让孩子们知道他们犯错误，他们违背了我们，违背了神的话，所以我们要打他们。如果我们生气打他们，他们会发现了啊，他打我因为他生气，不是因为我犯错，是因为他的问题，我父亲的问题，我母亲的问题。还有呢，如果我生气可能我会害我的孩子，伤害我的孩子，所以生气的时候别打。还有呢，不要因为别人的希望去打你的孩子的屁股。是什么意思？让我举个例子啊。以前在教会我们有一个女的，她在教会常常打孩子，如果孩子不听话她就打就打就打。有一天她的孩子，她开始打她的孩子，她的孩子就说，妈妈为什么在教会打我，在家里你从来没有打过我的屁股。为什么？因为他怕牧师的脸，他看牧师，哎，牧师觉得我要打孩子，所以要打孩子。你不是因为别人去打你的孩子，就包括牧师，你自己要选择啊，因为我爱我的孩子，我要改变我的孩子的行为和他的态度，所以我要打他。第三个，除了打他们的手以外，别用你的手去打他们。我说小的时候可以打他们的手，用你的手打他们的手，但是以后别用你的手打他们，别用手打他们的屁股，千万别用手打他们的脸，打他们的背。为什么？我要让我的孩子恨这个不是我，他会，哎呀，这个我不喜欢，哎呀，爸爸用这个打我，我不喜欢这个班子啊。但是如果我的手，我用我的手，可能他会恨我。我不要用手，就小的时候打他的手可以，但是以后别用。第四，要遵守对孩子的诺言，要遵守对孩子的诺言。这是什么意思啊？如果我告诉我的孩子，明天我要带你去吃一个冰淇淋，明天到的时候我要带他去，因为我说了。但是如果我告诉我的孩子我们到家的时候我会打你的屁股，这也是一种的诺言，我到家的时候必须遵守，必须去做。好，第五个，以前我们说我们要警告孩子，有些事情你不用教导他们，你不用警告他们，他们一做你就打他们的屁股。你说是什么事情？撒谎。如果孩子撒谎你就打他的屁股。如果你的孩子打你或者踢你，你要打他的屁股，别让他做。如果他笑的时候你抱着他，你告诉他一些事情他就打你，那时候如果他笑你就用你的手就很快就打他的屁股，让他明白他不能打他的父母。所以这个你不用警告他，就一下子就做，他会学会。如果你孩子生气就乱扔东西，你要打他。比如说 有一个朋友去你的家，他给他买了一个礼物或者一些玩具，就送那个孩子，孩子看就说啊，我不喜欢，就扔了。你马上要打他的屁股，因为这不礼貌，对吧？或者如果他把东西就扔在别人的身体上，你要打他，因为这会伤害别人。第六个，如果一个人，父亲还是母亲，如果他要打孩子的屁股，另外一个去别的地方，那什么意思？如果我们在家里要打孩子，如果我妻子要打孩子的屁股，我就去另外一个房间，我不要看。为什么？因为我会觉得啊，他打得不够，他不应该打，不应该用这个方法。可能我觉得，哎，他生气，他不应该生气打。如果他看我打他们，他会觉得我太厉害，可能他会觉得，哎呀，我太严格，他会有别的。如果他看我，可能他会说。如果孩子发现了在父亲和母亲的中间有问题，他们会利用这个问题。哎呀，爸爸喜欢打，妈妈不喜欢打，打我，打我，我有问题我就跑到妈妈的那儿。他们会利用这个，所以要记住了啊。第七个，你打孩子的时候，知打他们的屁股，别打他们的脸，别打他们的后背，别打他们的腿，就打他们的屁股。神给你预备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你可以打他们。小的时候可以打手，但是可能两三岁以后别打手，就打他们的屁股。好，现在我要告诉你们，我们孩子们小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方法去打他们。第一，我要告诉他为什么我要打他的屁股。好，你站这儿。比如说，我马上要打他，我不要就一下子打他，他不知道为什么打。我会说，儿子，以前我告诉你，你要收拾好你的玩具，你要把所有的玩具放在那个玩具箱，但是你看，你还没做，你没有听从我的话，所以我必须打你的屁股。哇，现在他很清楚，不是因为我生气，是因为他犯错误，他犯罪，他没有听从我的话。所以第一，我要告诉他为什么我要打他。第二，我也用这个方法，我儿子，我告诉你，收拾好这些玩具，把它们放在那个邮局上，你没有做，所以我要打你的屁股，是因为我爱你，所以我必须打你。你看，我要强调爱，我爱他，我要他做好孩子。我希望他长大的时候他能相信耶稣基督，我希望他能做一个好人，我疼爱他，所以我必须打他。所以第二，我就告诉他我爱他。第三，这是非常重要，不要让孩子回嘴。比如说，我说，我儿子，以前我告诉你收拾好这些玩具，把他们放在那边，你没有做。我开始这个给他说，他说：“但是爸爸，我马上我要去做爸爸。”我说：“哎，你闭嘴，别说话。说话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太晚了，别让孩子说话，千万别让孩子说服你，别让他说。如果他一直说话，你要说，因为你不听我的话，你没有收拾好，还有你一直说话，我要多打你。闭嘴，别让他说话。那好，第四个，你 你给他说完，为什么你要打他的屁股？你要问他，你明白为什么我要打你的屁股吗？你明白吗？为什么？你告诉爸爸。
为什么？我们是好
邻居。啊，对，是爸爸告诉你对吧？啊，他很清楚对吧？如果他能回答我，他很清楚，他知道。我的目的是让他就收到那个犯罪的那个感觉，在父亲的眼中他犯罪，但是最重要的是在神的眼中他犯罪，所以我让他就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他就回答我。嗯，孩子们小的时候，一般我们说男孩子就是不是肯定，但是12岁以下，你搭他的屁股的时候，你要把他的屁股露出来，把他的屁股露出来。为什么？孩子们小的时候，冬天，哎呀，衣服那么厚，你可以搭半天，他就觉得你玩儿，对吧？要把他的屁股露出来，然后搭那个。没有衣服的屁股，他们大概12岁以上，他们就开始变成大人，所以你别把屁股露出来。但是如果父亲打儿子，让他把他的裤子就脱了，就让他带他的内衣打他，因为一般内衣很薄对吧，所以很容易可以打他。如果是女儿，也是11、12岁的时候就开始做，一半我们用这个方法，我们的女儿就开始变大人的时候，我让我妻子打她，因为如果把屁股露出来就是不好的，如果她就带她的内衣也不好，所以一半我让她做，或者我让她穿一个很薄的一个裙子打她啊，所以就把她的屁股就露出来。我们也用了这个方法，我请你站在这边。有的时候人说，哎，任牧师，我要打我的孩子，他们就跑走，他们就动了，我打不到，我怕我会害他。我上个星期告诉你我的父亲的他的方法，拿我的手一边打我的屁股，一边让我跑步，所以我说呀，我也不要用这个方法，我们就用这个方法。我坐着，我已经告诉他所有的事情，我把他的屁股露出来，然后把他放这儿。你看，在我的腿的上面就是他的腿，左手在这儿，哇，很容易。打他对吧，好，你动，你跑走，快点跑走，不能跑走，他的妈妈也能做，你跑走，快点跑走，走不动。如果用这个方法踢我，用你的腿踢我，好吧，踢我也不能，踢我不能动对吧，不能动。如果你看不清，站起来，没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站起来，如果你看不清，就让前看，没关系啊，不着急。把你的腿这样，把他的腿在上面，好，用你的左手在这边啊，好吧，好，谢谢。好，别走哈。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方法，他的屁股有两部分，对吧？所以你大的时候，左边、右边、左边、右边，就用这个方法啊。今天孩子们都觉得很好玩，但是明天你们开始用，他们会觉得不好玩。他会说我恨那个牧师啊。我们孩子们12岁从开始打一直到11岁， 不到十二岁，我们打他们的时候，我们给他们20箱，打了20箱。但是我没有用这个方法，因为这会害怕，对吧？用什么方法你可以做？可以做，可以做，嗯。我的目的是让他的屁股变红了，我不要害他，所以左边、右边、左边、右边，第一下以后他们就哭了很啊，就用这个板子就很容易，啊，哇疼，这就是我的目的，我不要害他，但是为他。变红了，我也要它疼。如果不疼是没有用的啊。所以我们打了20箱，我们用这个方法，你过来，嗯，一、二、三、四，你看不是很快，因为我要它想一想，我要它想什么？哎呀，这太疼了，下次我要，下次我要就。听从我父亲的话，我一直给他到十项，我让他讲起来，我要再告诉他为什么我打他的。你没有收拾好你的玩具对吧？嗯，所以我要打你的屁股。以后你会听从我的话吗？会，他必须会的。以后你会听从我的话吗？大声说。
会。
会。你当然会，我要让你记住了，再给你10项。还要用这个方法，一、二、三，一直到十，然后做完了，我就把那个棒子就放那边，我要保着他，我爱你，这是为什么打你，真的，我爱你，让他哭一段时间，他哭了哭了，过一段时间我就说，别哭。别哭，因为有的时候孩子生气，如果你打完他们还生气，你打得不够。因为以弗所书他说我们不要惹他们的气，对吧？所以我打完了，我要保他，如果他说我不要，我要再打。如果他就很生气，你说你怎么知道？你会看到，你了解你自己的孩子，你会知道他生气，你要再打，嗯，你要再打他。我来举个例子啊，以前我的小儿子，他大概2岁，我坐在沙发上，他进那个门，进入那个房间。我说哎，我儿子你过来，他特别高兴，他就看着我，然后他玩，哇，他肯定看到我，所以我就去拿他，坐在沙发上给他打20上，然后我把他放在那边，我坐上，我说儿子你过来，他哭了，就这哭了哭了哭了，但是他没有动，他生气，我又拿他，又打他20下，把他放在那边，我说儿子你过来，他哭了6鼻涕，很厉害，但是他不愿意动，我又拿他，再打他20下，把他放在那边，我坐在沙发上，我说儿子你过来，哎呀哭了很久喘不到，6鼻涕，他觉得他的鼻子是他最好的朋友，因为他要给他吃啊，但是就哎呀他就哭，但是他没有动，我儿子你过来，他没有动，我又拿他，然后一共100下，不是用那么大的劲，就用这个方法，嗯，后来我就把他放在那边，我说儿子你过来，那时候他就抱到我那儿，他要抱着我，哎呀，就够了。你说瑞牧师你那么厉害，哎呀，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就是神的儿女，他会用所有的方法去管教我们，让他们去听从他的话，所以我们也要用那个方法。如果不够，我们要再做。所以说，我们要打他们，抱着他们，然后就告诉他们别哭，就让他别让他生气，别让他就一直哭哭哭哭哭。然后我要带领他祷告，儿子，你没有听从我的话，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你违背了神，你要向神祷告，求他原谅你的罪。所以我让他低头祷告。如果他特别小了，我会让他重说，我说一句，让他说一句。如果他是这么大了，我让他自己祷告，他会真的说：“主啊，我犯罪，我没有听从父亲的话，求你原谅我。”阿们，这就够了。然后我又抱着他，哎，我爱你。如果我打他，因为他没有听从他母亲的话，我说：“哎呀，你也得罪了你的母亲，你要去给他，去道歉啊，你要去告诉他，对不起。”就让他就跑到那边。如果是因为他打他的姐姐，我打完了，我要让他告诉他的姐姐：“哎，我很道歉，对不起，我不应该打你。”这个事情做完，我不会再提。明天我不会说：“哎，昨天你记住了，我打你的屁股，你记住了，你没有听错。”这个我不会说。为什么？因为我的榜样就是我们天上的父，他原谅我们的罪的时候，他今天就饶恕我们的罪，他明天没有说：“哎，你昨天你做了什么？你记住了吗？”他就把它扔掉了。所以这个我不要提醒他，我不要说：“哎，你昨天做这个，昨天我打你，这是过去的事情。”所以我不要再说那个事啊。我们的时间就到了，我们还有，谢谢你可以坐，我们还有两分钟啊，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祷告。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祷告，求神帮你做最好的父亲。最好的母亲，帮我们按照神的话去做。还有呢，我们的作业，上个星期我告诉你，我们的作业就是我们每天要看看真言。今天是三号对吧？三号，所以我们今天就看真言第三章，明天第四章，等等，就每天看一章。我们看之前，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他的智慧，去帮助我们做好的父亲，做好的母亲。那好，我们要低头祷告。